这时候让我们来一起看今天早上的经文，取自以西结书第33章第一到第九节。以西结书第33章第一到第九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宣读。以西结书第33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你本国的人说，我使刀剑临到一地，那地的人民从他们中间选出一个人做他们的守望者，这人见刀剑临到那地，就吹响号角警告众人，凡听见号角声而不接受警告的，刀剑若来把他除灭，他的罪就要归到自己的头上。他既然听见号角声而不接受警告，所以他的罪要归到他自己的身上。他若接受警告，就可以救回自己的性命了。但是那守望的人若见刀剑临到却不吹响号角，以致人民没有受到警告，待刀剑来把他们中间的一个人除灭，那人虽然自己的罪孽被那人虽然因自己的罪孽被除灭，我却要因他的死追究守望的人。人子啊，我立了你做以色列人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聆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告他们。如果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定死亡，你以西结却不出声警告恶人离开他所行的，这恶人就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我却要因他的死追究你。如果你警告恶人，叫他离开他所行的，他仍不转离，他就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你却要救了你自己的性命。这是上帝的话，愿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得到最高的荣耀。这时候我们请施牧师为我们证道。
感谢神再一次回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我想教会应该有新的气象，因为我们刚刚安立新的牧师，所以盼望恩约教会，我想恩约教会恩约永约20多年来可以说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是算是进展有进展，而且进展蛮快的这个一个教会。我想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传讲神的话，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今天我们很大，但是我们传讲的是世界的东西，我们的道是人道人道而不是神道，那没有什么益处，人很多没有什么益处。那么你就问，什么叫做人道，什么叫做神道，都是圣经的话。我举个例子，耶稣当年在这个池子旁边有个38年的这个不能够走路的人，耶稣就问他，你要痊愈吗？所以结果那个人就说，当天使来动这个水的时候呢，没有人来扶我进去，因为谁先最先下去的就得到医治，所以等到我能够到那边的时候机会已经没有了，所以他没有回答到底要还是不要。所以有人说，耶稣为什么问你要痊愈吗？因为呢，他这样一问的话，给人带来盼望，盼望以后他就怎么样，他就会去振作，然后盼望，有盼望呢，就有盼望，他就可能会得到医治。我告诉你，这就是人道。那么什么神道呢？耶稣说你要痊愈吗？这个就是让他知道，耶稣是神，他有全能医治，他有全能医治。只要合乎他旨意，他一定能够医治。有没有注意到这两个不同的地方？ 什么叫做人道，什么叫做神道，简单的让大家可以这样明白。所以当我今天很多教会的讲台讲的是人道，你要怎么样做人，你要怎么样得到人的喜爱啊，你的教会会增长，那你会这样很多的这样很多的这类的东西。今天我们传的要是神的道理，以神为中心的道，盼望恩约啊，一直的这样来为主工作，一直的发展，直到主来。好，今天我们就讲以西结书33章，刚才主席为我们读的这段圣经。以西结先知在主后58年，主前586年，主前586年大概离开现在多少？就是2025加586，就是大概是2600年前，完了很早了，大概中国的这个周朝的时代，那周朝几百年的当中，就是打来打去，中国那些地方打来打去，所以叫做春秋战国的时代，所以大概这个时候大概是春秋的时代啊，战国已经更加后来了啊，春秋的这个时代。那么离开我们现在这么久了，我们就想到当时犹太民族啊，以色列人被掳，犹太民族被掳到巴，大概有大部分啊，大部分就被掳到巴比伦。以西结先知就是神在巴比伦的时候兴起的一位先知啊，然后他也是在被掳之列，他就是被掳的人啊，在这人的当中被抓到巴比伦啊，在巴比伦过流亡的生活，然后神对他说了刚才所说的一些话。其实整本以西结书都是神啊给他的，给对他说话。好，大概背景简单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就要今天要从这个神啊对以西结先知所说的话中来了解我们要怎么样在世界。其实今天在世界用属灵的角度来看，也是等于流亡。我们虽然得救了，但是我们还没完全得赎。我们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大家都是在叹息劳苦，在等着那个完全的救赎来到，就是等着主耶稣再回来。所以我们现在也好像流亡在外邦，也好像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流亡在旷野。所以我们要从这段话来看，我们要怎么样在这旷野或者在这外邦，在主还没有来的时候来过这个流亡的生活，那么做一个有担当的基督徒，做一个有传福音这一个负担的这个基督徒。好，我们先看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每次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都告诉要提醒大家，先知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那是真正的他听见了神的话。神的话怎么样给他呢？我们看到旧约或者新约，当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他们怎么样领受启示呢？他们就是可能他们听到这个神对他们说话，像这里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可能他们做一个异梦，就像约瑟耶稣的这个养父约瑟啊，他做一个梦，天使在梦中对他说，尽管把玛利亚娶过来，他将要生一个孩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好，这是梦或者是意象，大家我刚才说或者神的话，他们听到神的话真的是神的话， 就好像撒母耳在晚上听到有人叫他撒母耳撒母耳啊那样的这个话，或者刚才我说是梦或者是异象，就好像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他看到了整个异象，而且很完整的异象，很完整的异象。然后耶稣说这个异象是要告诉你们关于啊这个末世的事，关于末世的事。所以当时在还没有圣经的时代，他们就借助话语，借助这个异象，借助这个异梦，或者借助预言，或者借助一种没有人听得懂，只有讲的人跟神能够听得懂的一种叫做方言，领受了这个神给他们的启示。另外一个就是他们面对面好像遇见神，就好像这个亚伯拉罕接待三个朋友的接待的三个客人当中，其中有一个客人是耶和华神啊，圣经他这样让我们看到其中有一位是耶和华神。然后怎么神会向人显现呢？所以如果我们读神学，我们或者有神学的简单训练，我们就会知道耶稣基督他在时候满足，他就为女子所生，生到地面上来，所以他是神降生成为人。我们的神学术语叫做什么？道成肉身。在这之前呢，神学的老师或者圣经老师会告诉我们，在这之前耶稣也曾经到地面上，就好像那一位亚伯拉罕招待的客人当中，三个当中两个是天使，一个就是基督在旧约的肉身显现。所以基督在旧约也曾经显现，但是使命完了他就回去。就好像耶稣要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位怎么样，他看到了一位将军啊，而他这位将军他问，你是帮助我们，耶稣要问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结果这两个问题都没有答案啊，他那个回答说，我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以后耶稣啊立刻扑下去拜他。我们知道那一位也是神，那么神怎么能够向人显现呢？圣经老师就说，那就是耶稣基督在旧约的肉身显现。所以通过了这一些的这个种种的方法，先知，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他们就领受了启示，以后他们就写了，把这些启示他们看到的，他们听见的啊，实上圣灵工作感动他们写下来，成为了啊这66卷的新约全书。这66卷呢，我们称为新约新旧约的正典，圣经正典。当圣经正典结束之后，各位就没有再有这类的启示了。所以今天我们会做梦，我常常说今天我们会做梦，但我们的梦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今天有人说会看异象，看异象，其实今天我们所看说看异象，就是我们的常常说我们的远见，就是说啊，刚才文长老啊，教会还有怎么样的计划哦，我们这个教会的计划盼望找一个更大的地方，更靠近地点的地方，诶，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这是我们的什么意向。其实意向就是我们打算计划啊，打算怎么做，而不是像使徒约翰在拔摩的海岛上看到，好像我们今天看视频看电视那样，一幕一幕啊，声色啊俱全啊，声色俱全的那样的一个意向，不是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因为启示已经完全了，你要知道神的旨意，你向我神啊，你向我显明的旨意，神啊，你显一个意象给我看，不是。今天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要怎么样？主啊，你让我明白你的旨意，你就回来读圣经，然后圣住在你我心中的心圣灵，会借着圣言，借着圣经，来把神的旨意向你启示。 当然这个是很长的一个真理，我们没有时间谈，我只是每次提到这里，我都会不厌其烦告诉大家，因为今天很多败坏的教会就讲到啊、哦，我昨晚上上帝，我梦见上帝对我说，今天他就讲他的梦，或者他说他听到什么声音啊，他就讲了个他听到的声音了。如果这样跟常常听到声音，而且听到现在的人听到声音，或者常常听到真的是啊有这样的声音，我的给他一个劝告是，最好他赶快去找这一个精神科的医生检验一下。我不是开玩笑，我在讲台上讲这些话很多人把很多他精神功能的病变带来的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把它当作是神的启示，当作是神的圣灵的感动，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好，但是当时以西结先师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啊，正是上帝的话临到他。那怎么临到我们不知道，是在他旷野的地方，或者在半夜他睡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没说啊。他说人子啊，人子，在新约主耶稣被称为人子，而以西结在这里，以西结也被称为人子。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那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要选立一人为守望的。今天我们的讲题是选立守望人。弟兄姐妹，这里讲的当我使刀剑临到那一国，其实这时候巴比伦其实已经刀剑已经怎么样，已经临到巴比伦，整个国家的大部分人口都被掳到这个巴比伦了。这里我讲过，我也附带讲，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民族苦难。我想中国人啊苦难啊，我想这个啊印度人也蛮苦难的啊，那些第三世界的国家今天看起来也蛮苦难的，但如何苦难没有以色列民族这么苦难。他们从旧约一开始成为一个民族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开始面对苦难了。每一次面对的都是整族要被灭，或者是所有的男人要被杀。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我再提醒，为什么全部男人要被杀？像摩西就下一道命令给借生父，所有你们借生下的男孩子，以色列男孩子全部把他杀死。诶，为什么会这样面对？然后其实这个是撒旦的运动，这是撒旦的工作。因为撒旦一开始，当撒旦引诱了人类犯罪，人类的始祖犯罪之后，上帝对撒旦讲一句话，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撒旦已经知道女人的后裔是谁了。女人的后裔呢？女人是指以色列民族中间有一个男孩子要生出来，这个男孩子是撒旦的这绝对的对头，他要伤撒旦的头，撒旦知道，所以怎么办？只要把这个民族消灭掉，这个男孩子就生不出来了。所以因为这样一直面对苦难，你看在旷野，后来在埃及，后来在旷野，在进迦南啊，一直到现在还被掳，然后放回来以后，这个国家最后就灭亡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启示录第十二章告诉我们，撒旦要害的这个男孩子被提到上帝那里去了，意思说耶稣已经撒旦留意在十字架上把他杀死，其实这是神的作为，借着死这里的救恩又把他提到天上去，就是他升天了。结果他就对付生男孩子的妇人，生男孩子的妇人就是以色列民族。所以当耶稣升天不久之后呢，我告诉你，罗马大军来到了这个 以色列地，来到了迦南地，就是巴勒斯坦，来到迦南地，然后以色列人就被分散到世界各地2000多年，一直到1948年5月14号再回去建国，这是历史。但这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民族碰到这么大的灾难呢？最大的灾难，一个历史学家说，他说极祸之极啊，那个祸的最厉害的，其实没有人比，就是以色列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希特勒杀死，被希特勒的这一班人杀死了600万人。几年里面，他说从来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国家碰到这么大的灾难。到今天这个灾难你结束吗？没有结束。可是今天很多青年人啊，受到了媒体啊的错误的带领影响啊，然后看到以色列民族为自己的奋斗，常常只说哎呀，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哎呀，为什么以色列一直杀害这些儿童，攻打这些医院。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些攻击他的人呢，其实躲在哪里？是躲在医院那边吗？所以这个话很长，不过我告诉各位，主要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要生在这个民族，所以这个民族，人类的救主要生到这个民族，所以这个民族受到很大的灾难。所以这些我们看都不是谁在打谁，其实都是撒旦的运动，撒旦的工作，所以我们得提防啊。好，感谢上帝，我们回到刀剑临到，已经临到，当时已经临到这个犹太国了。不过上帝还告诉我，如果刀剑临到，我使刀剑临到那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要选一人为守望者。所以刀剑可以只说是灾难，可以只说是危险，但最大的灾难就是这样，最大的灾难就是神将来要审判列国。所以最大的灾难就是，如果我们的罪没有得到赦免，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永远灭亡。还有我们将来啊，我们将来没有办法站立在神的那个审判台前。所以最大的灾难就是我们犯罪一定死，我们犯罪一定死，所以必须要有人怎么样？这个最大的刀，这个最大的灾难，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看下去。我使刀剑临到那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了一人为守望的。所以刀剑要来的话，危险要来的话啊，我们需要选一个守望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必须在教会里面，你不要离开教会，因为我们的教会现在有守望者，牧师是守望者，传道是守望者，我们的长老执事他们是守望者，他会提醒我们，他，你很久没有来了，牧师会找你，你为什么没有来啊？他会提醒，他会让你继续的，没有离开神的道，你必须要有一个守望者，所以你不能离开教会。第二，你的家也必须有一个守望者。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很多人是已经全家信主了，那如果还没有全家信主，你本身你就是你家庭的守望者。怎么守望他们？尽量的想办法把福音传给家人，当然很困难。我们在教会侍奉这么长久的时间，感觉到如果是青年人信主，要向长辈们来传福音啊，非常非常的难。长辈信主要向青年人来传福音也一样的不容易。所以最好就是你信主的时候你孩子很小，那你那时候就把他带到教会来。那么这样的话，当稍微他们长大一点，你差不多啊可以全家信主了。那如果那些全家信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你的家有一个守望者，这个守望者每个礼拜天就告诉全家的人，礼拜天晚上就说明天早上起身起得早一点，预备好我们明天早上9点钟就要出发，我们要去做礼拜。我 每个人不一样的啦。如果你要吃早餐的话，可能你要八点半出发了啊。你不吃早餐的话，你九点半，如果你住在附近，九点十二十分出发还来得及，对不对？总之，守望者要这样提醒他们。如果守望者发现家中有人，他的灵性，他的生命，他本来很喜欢做礼拜，现在他开始怎么样？诶，不大喜欢去礼拜堂的，我们就得怎么样？就得警告他们。这里说，我们要吹角啊，吹角来警告他们。所以吹角警告他们，很多的办法。如果你对孩子们还有那个权柄的话，你要利用你的权柄，让孩子们、让家人、让家人其他都每个礼拜天都来到教会做礼拜，这是吹角。你看，接下去这说刀剑临到那一国，然后你再看下去的话，我们看第七节，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所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人子啊，是以西结，今天他也会这样来呼叫你，呼叫你，某某人起来，做你周围的人的守望者。这句话就是告诉今天我们已经信了主，我们已经没有推卸的理由了，我们责无旁贷，我们没有推卸的理由，我们的这个责任呢，一定要负起来。就是你是你周围这群人当中的守望者，你有你的同学，你有你的同事，你有你的好朋友，你有你所接触过的人，你要做他们的守望者。要怎么样呢？要吹角，危险来到要吹角。今天我们先讲第一个危险，就是现在末世了，主耶稣要再回来了。即使主耶稣还没有回来，今天我们的人生短短几十年，一下子就过去。如果我们没有信耶稣，如果我们没有信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死的。如果我们没有信耶稣的话，我们绝对不能够死的。可是死是那么的严峻，死是那么多，那么真实，更糟糕是死呢不照次序的。哇，大 S 一死的话，大家找疫苗，疫苗卖完，可见大家很怕死，对不对？是的，应该怕死。为什么应该怕死？因为死了以后我们就不可能再得救了。如果我们没有得救的话，死了就不可能再得救了，你知道吗？如果死了，我们最亲爱的人他没有信耶稣，他就再也没有得救的机会了。人生只有这一次，我们在世界上是人生过客啊，只有这个在世界上才可以有机会得救。所以我们一定要吹角，一定要警戒他们。神已经立了你做守望者。昨天在一个青年团体，有一个青年人就问我们要怎么样向他们传福音啊？我们都知道应该传福音。我说真的，传福音是很难，但我说守望者，我们要做守望者。今天你碰到谁？你碰到这个人，你可能你不认识他，但你有机会，你要向他传福音。我就举一个例子。两天前我到咖啡店喝茶，我跟另外一个牧师到咖啡店喝茶，哎，满满的，中午的时候刚好有一个位置，一个青年人坐在那边吃饭，我看到他是一个人，我就问他，这里 有人坐吗？他说没有。我们可以坐在这里吗？啊，他很客气说对，可以坐在这里。我们坐下去，他稍微移动他的那一盘饭啊，稍微靠近他，那我就说谢谢谢谢，停一下子啊，我就说啊，谢谢你，不知道你是不是信耶稣的？他听不懂。我说你有没有到去过教会？他说没有。啊，有没有人叫你到教会去，叫你信耶稣？啊，他听懂了。他说有啊有啊。我说你要信耶稣，你要跟你的朋友去，你要信耶稣，信耶稣很好啊，信耶稣啊，你一定得到平安，得到快乐。 后来我跟他要吃饭，我说我不再跟你多说了，我就劝你，你信耶稣啊，你吃饭。那我就跟啊，我就跟那位牧师谈，啊，他很快吃完了，很快拿了就都说。我想他怕我再跟他谈怎么样？你要信耶稣呢？但是我已经告诉他了，我已经吹角了，明白吗？今天你一定会碰到许多的人，你做德事，你做 bad 吗？或者有时候，有人，那你在吃饭，有人得来坐在你的旁边，你也可以像那个人，你让他会以后随便谈一句话啊，这样。其实人不，你跟他谈耶稣，他不愿意。可是你跟他问候几句啊，谈一两句话，一般人都不会这个拒绝的。所以这个就是吹角，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你说为什么我要这样？首先，这是一个很荣耀的职分。我们看第七节，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哇，替我，替谁？替神呢？今天当你做这个守望者，你是一个荣耀的工作，荣耀的职分。为什么？你替神做工。今天你做这个守望者，你是非常尊贵的，你是非常重要的，你是关乎人永生永死的问题。神兴起你，神今天叫你成为他的守望者，这是荣耀的职分，所以我们不要推迟。不是叫你上来讲台讲道，只是叫你周围你能够你接触到的人，给他一份单张，劝他信耶稣。如果能够继续的聊，多聊几句，告诉他我们人都是罪人，我们需要耶稣赦免，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很多人都会说我是拜神的，我拜那的。我说今天我不是来跟你讲你要拜什么，我现在是告诉你有一个得平安、罪得赦免的办法，让我们得到永生的办法。简单的几句话好不好啊？就是这样的告诉他们，所以替我警戒他们。那么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不知道要讲些什么，我们就要学习了，要操练了。所以教会我相信有个人布道的训练班，教会讲台上会劝导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人，跟人讲福音。我们很多事情常常都会跟人家谈很多，我们谈求，我们谈物质太贵，我们谈这个很多的问题我们都谈，就是单单我们很少跟人家说你当信耶稣。所以这是我们可能说问我要怎么样，我口中的话。所以我们要读圣经，我们一定要读圣经，我们一定要聆听神的道。这个口中的话就是我们读的圣经，神口中的话就是我们读的圣经，我们聆听的道。然后神的话怎么说呢？请看第八节，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啊！上帝的话呢？神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其实罪人啊，如果你没有耶稣的话啊，你没有耶稣的话，你罪不没有得赦免，你一定要死。可是你死，你又没有信耶稣，你把罪带进去永恒里面，你永远灭亡沉沦。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罪没有得到赦免，我们将来就好像穿紫色袍的那一个财主，到那个永恒的里面，他看到什么？他看到的就是火。他看到什么？他经历什么？他经历的就是孤单，有朋友有家人都在那永恒的痛苦里面，都在地狱里面，可是都看不到，都是孤单，都看不到。有人说没有关系哦，我有好几个朋友已经下地狱了，我下去陪他们，我们还可以三缺一，我还可以加上去，三缺少一个我还可以加进去。想得这么美，地狱是永远的孤单，地狱是永远的痛苦，地狱是你最亲爱的人 如果住在地狱里面都是看不到的，亲爱的朋友，不要开玩笑，这是耶稣的话。所以我常常告诉大家，你不信耶稣，你没有耶稣，你是不可以死的，因为你一死的话，永远沉沦，永远孤单，永远黑暗，一个人。可是那时候你记忆还很清楚，在地狱里面的记忆很清楚，还记得家里的五个弟兄，还记得世界上的一些事，我相信他们一定记得。当年在恩约，牧师大声疾呼，我们要信耶稣，为什么我不要？当年我的孩子劝我信耶稣，为什么我不要？他会后悔，他会在那个地方，圣经说，他会在那个地方咬牙切齿。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警告他们。所以神的话怎么说？恶人啊，你不要死，那你必须告诉他们。同样的，恶人啊，你不应该死，你要信耶稣。这恶人当然是罪人啊。好，那这里接下去就说，那如果我们不做呢？我们回来看第五节，他听见脚声，对不起，这个第四节，凡听见脚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必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凡听见脚声，我们给他吹脚，我们给他警告，他不信，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个青年人，很好看的青年人，也是很有礼貌的青年人，做人他应该可以及格，但这样的人还是罪人，还需要耶稣。当我问他他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告诉你他是罪人。我相信不是我一个，也是有朋友告诉他了，他如果不信的话怎么样，他将来灭亡，灭亡是他的罪。如果你不信耶稣，他说罪就归在自己的头上，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然后在下面下面一节也是，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罪归到自己的头上，归到自己的身上，表示什么？表示他没有办法逃罪。今天我们吹角他不听，他没有办法逃罪，罪必归在头上身上。然后他必怎么样？他必啊，这个啊，必失去自己的性命。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根刀剑，就只做这个，只做罪了，只做他们没有罪，他们罪，他们不得到赦免，他们就死了，他们就沉沦了，他们就下地狱了，永远沉沦，没有再有机会再脱离，没有机会再脱离。所以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怜悯。好了，但是如果我们不警戒他们呢？今天你不警戒他们，我们就看下去。第五节，请看第五节。他听见脚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脚。我们碰到一个人，这是人，你可以跟他讲福音的，你可以叫他信耶稣的，但你静静不提，他死了。他死是什么原因呢？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他死是因为他犯罪，他不要悔改，他死了。可是请注意第六节的最后一句话，如果你可以读什么版本都不要紧，我们一起读。我却要将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如果我向这个人传，他信了，他得救；如果我不向他传，他没有机会，他灭亡了。他灭亡是因为他犯罪灭亡。可是神要向我们这个吹角的人，我们这个守望的人，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讨他丧命的罪，神要我们负责。我们负责不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简单的说，今天就是第七节的话，你一定第七节，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 弟兄姐妹，神照样立你做你周围人群的守望人，包括你的家人，你的好朋友，你一定有一些好朋友的。好朋友，女生的好朋友叫什么？闺蜜，哈哈，啊，闺蜜，啊，这是最近才听到的话，以前年轻的时候没有听过闺蜜啊，现在有。那男孩子呢，我就不知道叫什么，常常叫做死党还是什么，那无所谓，你有死党，你要闺蜜哈，最低限度，我们知道很难。我带过最好的朋友，参加很多次的聚会，也带他去听我自己的布道会，别人的布道会。可是最后，当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想了很久。我相信神的话真的感动他们。他想了很久，然后他说：“我还是一样，我还是照我的祖先的办法来办丧礼。”然后当然我就不知道，因为不是办丧礼是基督徒的丧礼，还是非基督徒的丧礼可以得救，不是丧礼可以使我们得救的，得救是在乎他有没有接受神的话。我最近甚至我们没有看到这位朋友他洗礼，也没有再听到这位朋友说我要信啊，所以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曾经跟他祷，我曾经跟他祷告，有一回他的孩子要去外国读书，他找我，我说好了，那么我们一起吃饭。吃饭之后我们祷告，我就跟祷告，为他孩子祷告，他说谢谢你，这个最好，这个就是我所要的、啊、但是他就，我不能够因为这句话说他得救、啊、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就这样离开世界了，到底他有没有得救我不知道，但是最低限度我已经怎么样尽了这个责任。所以我们恳求主怜悯，我们一定要传，一定要传。然后最后再一次上帝在第九节的时候还是这样告诉我们，倘若你警戒二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所以如果我们不传的话，我们有祸了，明白吗？这是保罗的话啊，我如果不传福音，我们有祸了。所以盼望我们全体的恩乐教会的弟兄姐妹和姐妹，今天能够听得懂的，我们都要做守望的人。可能今天还有没有信主的人，我盼望你要信主，没有什么比信主更重要。你先信主之后，你的救恩确立了，确定了，你得救了，然后你求神带领你前面的道路，前面的道路是容易走是难走，我们非常肯定有这位神在带领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满心，谢谢您的恩典，在恩乐教会的另外一个里程碑，当案例的新的牧师有另外一个里程碑的时候，求主让全体的恩乐弟兄姐妹们都听见了圣经神对以西结先知所说的话，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今天我们也听到神对我们每个人说，我立你做我家的守望者，我立你做我的友人，我的同事，我的同学的守望者。主啊，让我们勇敢地承担这个使命，因为这个是替神做的，这是荣耀的职分，这是重要的职分，这是关乎人生人死的职分。因此求主让我们有胆量的来接受成为守望的人，继续的在主的带领帮助之下，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做一个真真正正脚踏实地的守望人，为主的工作守望，为人的灵魂守望。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